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还是有乐意，
也有我姚谦，
还有牧师
和你一起，我们一起来分解真道。这个栏目是什么，杨牧师？
这个栏目就是与圣经的苦主同行、
啊、对，就是这个栏目开播以来呢，哇，听众朋友真的很乖，我用这个乖字哈，每周都有听众朋友在网上留言，把习作题他都回答的，而且还有其他的留言呢。今天呢就选了两则来回应一下。第一个是黄姊妹，她就回应说，如果苦难可以更多经历神的爱，那么苦难就是苦水变成甜水的地方。
嗯，黄姊妹说的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同意，但是也不要太过高调，因为呢有时候苦难可能啊会使我们灰心失望的，苦难也可能使我们呢人变得更自私苦毒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平衡。
就是自己要多多去祷告啊，跟人分享啊，多读圣经，那么就可以苦水变成甜水啊。还有另外一位是德恩，德恩就说，感恩经历苦难，我才知道苦难是我人生的一个功课，只有在苦难里才可以降服下来，才知道悔改，还有苦难会修剪我生命里的棱角。
对，我感觉德恩弟兄说的非常好，对苦难呢他有着这种深入骨髓的这种体会，特别是对于信仰方面、
哇，很好啊。那我想请问姚谦牧师和牧欣老师，你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是痛而不苦的呢？
哎，十多年前呢、这个腰间盘突
出啊，内地很多朋友都有，
这个都那个是疼得要命。
哎呀，
但是你这个问题说痛而不苦，那个时候我只是想，哎呀，这么痛，我要面对痛，真的是与痛共存。我就慢慢觉得，哎，这个也会过去。
其实说白了就是接受了那个痛，不是不痛，而是你接受了，你在共存。
痛得要命嘛。
提供一个情景啊，就是生过孩子的妈妈可能都会感觉到这种很痛，但是呢，她可能为了这种新生命呢，她可能就不会感觉到很苦。
对，真的是哈，木星老师说的是。那其实呢，奥运的运动员都经过艰苦的锻炼，忍受身体和心灵的很多的那个磨练啊，才可以代表国家出赛。所以这些苦呢，他们看来也是光荣的哈，就是痛苦有另外一面哈，就是痛而不苦呢，可能是最后看到为国争光。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呢，如果能荣耀神呢，苦难也可以是荣耀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彼得他怎么说。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一个背景。我们从使徒行传呢，我们可以知道，斯提凡殉道后呢，教会就大受逼迫，门徒呢就四散各处，雅各呢被杀，彼得也因为传福音而坐牢，蒙神差遣天使营救后，又继续去传福音。我们从使徒行传的12章可以看到，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呢，彼得是在公元60年代后期，罗马的皇帝尼禄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为主殉道的，而彼得前书的写作日期呢，很可能是在公元60年代初。这个时候呢，正是罗马皇帝尼禄大肆迫害基督徒，各地呢敬拜希罗偶像，还有罗马皇帝的氛围呢非常的强烈。我们可以从这个书信的内容就能够发现当时基督教会受苦的一些情况。比如从广度上来说，彼得前书的1章1节是这样写的，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些地方都在现今土耳其境内，也就是黑海以南小亚细亚地区一带的众教会。彼得在书中教导信徒如何面对当前的苦难，荣耀主的名。由此可见呢，当时这些地区的信徒呢，普遍因为信仰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是广度哈。
对，下面呢，我们再看另一个方面，就是从受苦的深度方面来看。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在小亚细亚的社会，虽然神话罗马皇帝的政策也在推行，但似乎罗马政权的直接逼迫还不及罗马本土厉害。可是信徒遭遇的是社会的憎恨与敌对，接受主耶稣之后，可能家庭关系、社会地位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有些甚至生计不保。
哇，很惨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信徒会对逼迫自己的人或者群体心存敌意，愤愤不平。另外还有一些想放弃某些的行为或者价值观的坚持，和那些不信的群体进行融合，进行同化。
所以一种就是让步，一种就是想抵抗啊，都是比较极端。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对主的应许也开始怀疑，并且呢，也对未来呢感到忧虑。
以下就来看看彼得前书的那些读者实际的那个困境是怎样的哈。虽然收信人呢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啊、我们要知道个别地区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致来说呢，可能都有以下一些苦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看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的苦难是什么，还有他们怎么可以哇觉得受苦是荣耀。就请杨牧师先解释一下他们受了什么苦好吗？
好，刚刚谈完那个书信的背景，那么我们来看看初代教会呢，大概都是家庭教会，他们受的苦是什么回事。那么如果从彼得前书一章一节、二章十一节那里呢，彼得称那些小亚细亚的信徒是蒙拣选分散寄居的，而且二章十一节也称呼他们是客旅和寄居的，那么第一样的苦呢，你可以说他们是流散飘荡，生活上他们按彼得这样写呢，他们是无固定居所，漂流无定，可能用今天我们的说话就很惨了，有家归不得等等，很可能在所在的地方呢，受到今天难民的待遇，这个也不是太清楚，但是在社会地位上呢，他们作为不受欢迎的外来人等，可能都受尽闲言蜚语，而且社会也排斥他们。人们看他们这些基督徒是人类的公敌啊，这个是当时有一个罗马的议员呢 Tacitus 呢，他的用语人类的公敌，
就是又是基督徒又是外来人，
对，
双重的不利的身份。
那么经济上呢，他们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呢是缺乏合法地位可保障的，在日常生活里呢受压迫，我们可以说他们常生活在贫乏之中。如果要好的经济条件要传福音，必须在日常生活里面来接触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了。那么第二方面呢，受的苦是按彼得前书记载呢是毁谤，
就是常常给人毁谤。
二章十二节跟三章十六节是这样的记载的，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彼得说应当
品行
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啊！这个是彼得很清楚这样说。三章十六节说，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那么从经文可以推猜，基督徒受到别人的诽谤啊，但彼得还是勉励信徒应当继续有好行为来感化那些对他们不好的人。第三种苦楚，
其实他是每章都讲一讲，就发现五章的经文都有谈到苦。
第三的苦楚是二章十九二十节这样说，彼得说倘若有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呢，就忍受冤屈的苦楚啊，彼得说这个是可喜爱的，但 你们如果因着行善受苦能忍耐呢，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本着良心而行，好的行为却受到冤屈，因着行善受苦啊，这个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是不是也类同呢？
是。
那第四种苦呢，就是受恶待、受辱骂。三章九节啊，彼得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这个是也是在不容易的状况里面受恶待了。的苦。那么第五种呢，是特别我们看四章十四节、十六跟十九节呢，都是说因着基督徒这个名分名称而受苦哦。四章十四节这样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啊。这个就是明显了。十六节，如果为着基督徒受苦，彼得说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这里看到已经有五处谈到他们的苦楚哈，往下来再看。他们四章十九节就说呢，因为顺服神的旨意受苦哈。四章十九节是这样说的：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这里的灵魂，其实原文呢，其中一个意思就是生命。那这段经文就反映，有些基督徒甚至因为信仰，生命也受到威胁。那另外一种苦呢，就受魔鬼攻击啊。五章八到九节也是名句哈，我们常常听到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从刚才的经文有没有发现，或者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是特意每章经文呢都找了一些有关受苦的经文念给大家听。所以你发现彼得前书他的那个写作对象真是一群受苦的基督徒哈，在小亚细亚的受苦的基督徒，每一章经文都提到受苦。那彼得和这些教会受苦的原因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单单是因为信耶稣，然后呢也行善，因为基督徒嘛，也按神的旨意做人。那我举个例子很简单，例如所有人都拜偶像对吗？当时的那些工会啊，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些偶像的哈，作为守护神，他们不拜哇，将来如果你的地区拜偶像你不拜，就像现在农村一样对吧，如果有什么灾祸不好的事情发生，就会冤枉你的，觉得是你得罪神明哈。所以他们生活流离失所，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因为受那些拜偶像人排斥嘛。有人刚才说了，毁谤啊，辱骂他冤枉啊，恶待，身心灵都会受到暴力的一种打击。甚至如果真的在罗马皇帝后来连串的逼迫之下，可能也有生命的危险。也有呢，在当中当然有魔鬼啊，在当中去扮演他的角色，去试探引诱那些基督徒。可能他们会觉得，哎呀，当基督徒这么苦，那我就像刚才木心老师所讲的，我不如就让步吧，好拜拜偶像吧，或者是我也其他基督徒不看见的时候，我也跟偶像有点接连啊，哈，这是引诱，或者是灵界的攻击，身旁这么多偶像。所以整体来说，基督徒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是被四周的社群群体所排斥，也受魔鬼的攻击。
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分，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我的意志，你受释放
下来呢，我们来看彼得怎么样去看待受苦的。在彼得看来呢，受苦是一种荣耀。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彼得和初代教会所受的苦都是与信主耶稣有关的。如果是听众朋友，您不知道您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又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可能正会退缩的，这很难说。
至于彼得呢，就提到了为主受苦就会感到喜乐光荣，还有这种活泼的盼望。对，我们可以看彼得前书的五章，在五章的经文里呢，多次出现了荣耀这样一个词，其中呢又有不少是与信徒的受苦有关系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彼得看受苦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去思想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只有蒙神拣选者才配为主受苦。首先呢，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为主受苦的，能够成为荣耀的受苦者是蒙神拣选的，他们是神受苦的仆人，有基督为他们的先锋，他们也蒙召去跟从基督的脚中。彼得在彼得前书一开始其中的一章二节是这样写道，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在二章的四到六节也提到，正如耶稣基督是蒙父神拣选却被世人厌弃，所有连结于主耶稣的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来看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六节，在那里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人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彼得呢，更在二章的九节提到了这些为主受苦的荣耀受苦者有特殊的身份呼召和使命。比如在二章的九节是这样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木星老师给我们这个受苦是荣耀啊，第一个方面。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受苦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的，是蒙召被拣选的才被受苦。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很重要了，为主受苦呢按彼得来说呢有深厚的意义，
所以也是荣耀哈。
对，所以彼得前书里面彼得提到为主受苦的意义跟益处呢，总的来说呢可以归纳三个大点。分别是一是与基督认同，二是除罪成义啊，用这个是一个用字来表达，就是与基督的性情有份，第三是这个意义就是能见证基督带领人归主，这三方面都是效法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因为基督受苦的原因是也是与人认同，也是要处理人罪的问题，好叫人呢你跟我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最后呢基督也是通过十字架的受苦成就救恩。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基督受苦他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与我们要效法基督受苦所能成就的意义来做一个对比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了，基督为我们受苦就为了与人认同，表达对人有舍命的爱。我们效法基督呢也是为基督受苦，为了与基督认同，表达对主的爱。
对，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那么基督为我们受苦是第二方面是处理人罪的问题，好叫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所有我们跟随基督受苦的门徒也可以透过受苦信心提升，操练灵性，与罪断绝啊，这个重要了，接触灵果，那么就是与主的性情有份呢。那么我们再比对了，基督通过十字架上受苦为了要成就救恩，那么我们今天也通过受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不理解很辛苦，但是也是透过这种状况流露出基督的生命，来见证基督，来传扬福音。最后呢，无论是基督受苦也好，还是我们受苦也好呢，都没有分别了，因为我们是连于基督的嘛，目的都是要为着荣耀神。
说的对。
那么以下呢，我们来看看跟上面三点相关的经文呢。 那么为主受苦，使门徒与基督认同啊，这个呢，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呢，就是这样的明确的记载了。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么四章十二跟十三节呢？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哦。西夫士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呢，也可以欢喜快乐。”
嗯，
四章十二十三节我。
嗯，
我们再来看呢，为主受苦是有一种救赎性因为彼得说让门徒与罪断绝，与主的性情有份，
就是品格越来越成熟，对吧？
对，这个有几方面，一个呢就是信心可以得到建立将会从主得到荣耀了。
嗯，
那么一章六七节呢，彼得开宗明义就说：“哎，但如今我们信徒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嗯，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那就称赞荣耀尊贵。哇，这个真的很宝贵啊。
嗯，
第二呢就是熬炼我们属灵的品格与主的性情有份啊，这个呢在四章一二两节呢就很清楚。
嗯，
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呢，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嗯，
只从神的旨意，在是度余下的光阴啊，我觉得圣经这个记载很宝贵。
嗯，
那么还有呢，为主受苦呢，使门徒有机会啊，你跟我去见证荣耀主，传扬神呢、啊。
嗯，
二章十二节，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嗯，
最后呢，三章十四、十五节就更提醒我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哇，这是名句，我们常常啊在帮助别人或者提醒别人怎么去传福音，鼓励别人怎么传福音，就是用这两句，对吗？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让别人看见，哎，在某些时刻别人都没有盼望，你倒是有的，他就会问你为什么，然后就可以温柔的去回答他。那最后一点呢，为什么彼得在彼得前书说觉得哇为基督受苦是荣耀呢？最重要，因为跟将来基督的荣耀有关的。那我们都知道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他受苦来承受国度的使命，他是受苦的仆人。但是最重要的是十字架不是终极，我们知道十字架之后还有复活和升天，受苦之后还有尊荣。跟随基督为主受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有自己十字架要背，可是这并不是终局。基督徒的盼望呢，在于将来神国的荣耀。为主受苦的信徒将来也要从主领受荣耀的冠冕，这是神的应许。哇，我们都是很盼望这种冠冕哈。经文是什么呢？刚才念过，还重复再念一遍。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哈，我们要高兴啊，因为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呢，哇，我们看见主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高兴快乐的啊。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后来呢？在第五章，彼得也鼓励那些当牧者的，因为当牧者而受苦的，哇，就很高兴，我们三个都应该很高兴。怎么说呢？五章四节，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那我们三位都在盼望这个冠冕，对不对？
嗯，一定。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苦难是荣耀。真道分解与您一同担起荣耀执事，欢喜见证主名。
在彼得前书，我们看见彼得校正了门徒对为主受苦的看法。彼得呢，要受苦的教会知道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蒙拣选为主受苦是光荣的，还有信徒应该珍惜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轻看地上的羞辱，通过为主受苦的生活方式去见证基督，活出美好的属灵品格，荣耀父神。而且彼得也激励信徒，为主受苦之后必会得着荣耀的冠冕。那我们也设了一个思考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就是说当听众朋友你可能会因为爱主耶稣，听从神的话去做对的事，结果呢你会遭受一定的苦难，彼得前书的信息呢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安慰呢？
就等着你的回应哈。最后我们也请杨牧师为世界上其实可能很多教会也在受苦，对吗？那些创起地区就是因为信耶稣还会受到逼害的那些教会，还有在当中的宣教士，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着在世界各地为你的名受苦的宣教同工来献上祷告。我们知道他们常常孤单，也在灵里受到诸般的攻击，或者他们身体上也常常有病痛疾病。如果在一些战争的地区，他们在哪里做工更加不简单。求主保守他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坚定他们的信心跟盼望，来帮助他们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也为着他们的家人来祷告，因为他们远离自己的亲爱的家人，在前方为你做工，求你赐给他们力量安慰他们，保守他们免受伤害。主啊，我们晓得你的工人在属灵的战场上是艰难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们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你的眼中来传播你的福音，建立你的国度。我们感谢你曾经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也感谢主差派这些宣教士同工在世界各地来服侍你。我们为你的教会继续来见证来祷告。我们今天从彼得前书所看到为主受苦跟随你的脚中好的无比，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杨牧师，也谢谢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与圣经的苦主同行。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